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每一次我在不同的场合，如果呢有人介绍我的教，我现在服事的教会，我就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呢非常难念我们教会的名字。从中文来讲是这样子，从英文来讲是这样，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很长，然后呢 CPCGP 常常五个字母，不知道到底哪一个字母才对，所以请大家包涵。我后来就发现说，我们不像那若歌教会，若歌教会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但是呢这个就请大家包涵。那我很高兴这一次再有机会能够再回到甚至最新福音营当中能够跟大家在一起。那给我有一个第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是结果居然呢我们的一开始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呢50年前的时候我就唱的，那首歌就是神是爱，然后呢还加上那个动作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二十岁的时候，我不只唱这首诗歌，其实我是这个动作的设计者之一虽然这当中有一些只是呢现在已经你注意到刚才我有点跟不上了已经有一点 跟不上了，就因为而且呢当然这50年呢你看那个有些动作是会改变，是会有一些调整的，怎么表达什么叫做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我很感谢主让我这个年龄呢有机会有很多这样的回忆好，那个我们回到今天早上的聚会，就是通常呢我们呢出门的时候，不管是来营会或者是去工作，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出门的时候呢有几样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带的哪几样东西呢？第一个，我突然发现呢，其实像我们在这个营会当中，有一个东西如果不带的话呢，会很麻烦。那个东西就是钥匙跟钥匙卡，对吧？那另外呢，当然我们出门一定要带什么？一定要带 wallet， 对不对？一定要，不管是皮夹或者是皮包。那第三个古早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一件事，说我出门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手表。那现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手机，手机已经扮演了部分手脚的功能。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个手机可以表可以发挥的功能呢这个比手表多很多，对不对？那当然呢，就是也造成一种试探，一面在上面听讲道的时候呢，一面在下面呢这个玩手机我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发生。2016年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坐在最后面，就发现坐在我前面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一面听讲道，就一面在那边玩手机这是现在我不晓得会不会好。但还有一样东西呢，是我发现这是近年来我们常常会发现是一个必须要带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水瓶或水杯，包括我自己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的这是我们会带的。有的时候有一些是一次性的，有的呢是持续使用的，有的保温，有的保冷那有的呢小一点，有的大一点。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是我们家的水杯的 collection， 这样好。对，那有的上面呢还会有什么特别的标志比如说我们中间的那个是我们教会的英文堂的那个专用的水杯。那如果我现在问一个问题，请问坐在下面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呢？你带着水杯，或者是你带着瓶装水，举一下手，好不好？超过2/3，根据我的估计，对，那这是一个好习惯。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水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只是喝，当然也包括的是什么？梳洗，也包括的是卫生的需要。所以缺水与否对我们的生活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就近年来就会发现说，其实呢，时不时的美国的某一些地方就会有干旱甚至缺水的现象。比如说以前的话，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都在想说，今年夏天加州会不会又严重干旱，导致野火到处产生呢？那我们就觉得那是加州啊，好像事不干己。可是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 也不是只发生在这个我们这一代，加拿大东北因为干旱发生了野火，结果影响了整个美国东北部的空气品质。好，那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因为全球沙漠化的趋势，所以造成了一些特殊的地区严重的缺乏灌溉的水，造成了农业受影响，缺水，造成了我们连洗车都怎么样，都被禁止。所以你知道，在有些每一年这个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在五月的时候办一个六公里为水而走或为水而跑的活动。为什么？是为第三世界的一些缺水的地方，或者是没有那个自来水供应没有那么完备的地方的地区呢，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募款，让他们那里呢可以设计设备做这个自来水的设备。每一年我们的波士顿的教会都会参加。那我现在讲的呢是自然的水荒，或者是我们说是物质的水荒。可是我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心灵的呢，我们有没有心灵的水荒？当我们 口渴的时候，或者是天气热的时候，我们需要补充水分。那我们有心灵干渴的时候，什么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干渴呢？这是我们今天要透过一段圣经来一起思考的。我们呢先来读约翰福音的一章圣经，但是呢这整章圣经很长，所以我们只截录读其中的一个部分。那因为呢我们在今天在这个场合，我们这样做好不好？我读，你们要一面看，请你们一面看一面听。好，一面看一面听。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开始讲到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做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一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好，下一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候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向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28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耶稣对、门徒对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先生老师的意思，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好，这是我们今天节选读我们、要看的一段圣经。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如果你有机会 你会看到，我们等下查考下去，你就会看到了这一段圣经呢是一个 不寻常的相遇，也有一段不寻常跟唐徒的对话。而这些唐徒的不寻常的对话，其实在那个背后包含了非常非常多深刻的含义。好，那这是，那么这一段对话呢的经文呢跟水有关系。那我们先来看，好，这个相遇的事情发生在耶稣跟门徒的旅程。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在考验我的那个操作电脑的能力了。 OK， 好，我来试试看。好，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我电源没打开。好，这一段经文呢是耶稣，这个旅程呢是耶稣跟门徒从不对，所以要再回去。好，我发现我好像真的有一点忘记，请往下边，你们可以帮助我往下边移吗？很抱歉，这个刚刚教过我，这你就知道这个人老了就是 有这个问题。先向南边移。这个旅程呢是、那个耶稣和门徒从耶路撒冷向北走到、北边的加利利。一般呢犹太人呢整个巴勒斯坦呢 分成三块，犹大是一块的颜色，然后呢、撒玛利亚在中间，然后北边是加利利。那这三块地啊，最北边的跟最南边的呢住的是纯种的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称为犹太人。那中间呢住了一群人叫做撒玛利亚人。那一般来说的话，如果呢犹太人要从南边的犹大呢穿过犹大到北边的加利利呢，他们通常是不穿过撒玛利亚的。他们会怎么走呢？来，请再标示出约旦河来。好，那他们会从犹大穿过约旦河，到了什么？到了约旦河的东边，向北走走走，经过了撒玛利亚之后，到了北边，再从约旦河再穿回到西边来，到西边的加利利。他们不直接穿过撒玛利亚。那你说为什么呢？你这样不是在多绕远路吗？好，为什么要走比较远的路？为什么？原因我们等一下再说。好，等一下再说。那这次呢，耶稣就不按照平常犹太人的走法，他是直接穿过撒玛利亚。所以我说第一个，这是第一个不寻常。好，好，那然后他们走啊走啊，就走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叙加。到叙加，然后在那里，走到那里的时候是日正当中，在那个时候的气候到了正午的时候，他们又累他们又渴，然后呢耶稣门徒就到附近的村庄去找吃的和喝的。然后在那里呢有一口几千年前以色列的祖先雅各所挖的井，在那个沙漠缺水的地方啊，有井的地方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井的地方表示有水，就表示那个地方呢有可能有植物和树荫，就可以耕种。那通常那个地方，那种地方就叫什么？叫绿洲啊。就所以也一样的，就有水喝。耶稣坐在那里休息，等候门徒。好，门徒好啊、可以切回来哇、回到我原来我可以操作的吗？我继续讲下去。日正当中了，有一个女人出来打水。那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是，这一件事情也很特殊。为什么？当时当然当时没有自来水。所以每一家人呢一天呢只出来到井边打一次到两次的水，让全家人饮用吃饭。所以我现在可以把它往下走了，对不对？饮用吃饭。可是呢 在一个沙漠型的气候的环境里面呢，傍晚和正午是人打水的时候。为什么？傍晚和早上是人打水的时候，通常他们不在正午的时候出来打水。那所以呢，为什么？因为气温差太多了，所以一般人不会在正午出来打水。那为什么这一个女人会在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呢？我再卖一个关子，第二个关子我们等一下再说。然后呢，当这个女人出来打水的时候，耶稣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那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参加教会啊够久，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是福音朋友，我们就会说，哎，不是讲到说耶稣呢是神的儿子吗？他会又累又渴吗？为什么他会又累又渴？他会又累又渴的原因是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自己甘愿的成为一个人。他自己甘愿成为一个人，其实表达了一件事情，是他也心甘情愿的接受人所有的一切的限制。所以因为这样，如果他是一个神的话呢，他按照他自己本来的状况，他是不会又累又渴的。可是呢，他愿意让他自己受人的限制，使得什么？使得他自己好像也又累又渴。这个其实表达了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呢，神的儿子，像我们这一些有很多限制的人的一种认同。就好像我们当中有年轻的父母亲啊，那年轻的父母亲带着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让我们自己变得像个小 baby 一样，这样才能够跟我们的孩子沟通。所以呢，就说啊，比如说要喂他喝奶的时候，就要讲说你要不要喝奶奶，对不对？或者是看到一个苹果，要说，这是一个球球，对，好。然后有一些母亲就说，我自从有了小孩之后，我就变得很没气质了，但是其实那是为了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沟通，为了向我们的孩子认同。同样的，我们知道一件事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变成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其实他在表达的一件事情是他在向我们认同。所以耶稣基督难道从犹大到加利利，他难道不会这样一下他就到了加利利吗？为什么他要走那么远的路？为什么他要穿过日正当中的时候，穿过那些干旱的地方，受让自己又饿又累又渴呢？因为他说，我成为人，我要向你们认同。让我们因为这样他可以理解我们。总之耶稣向那个女人要水喝，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表现就是，这个女人呢，认为这个人向我要水喝很奇怪。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个犹太男人，这个女人是个撒玛利亚女人。那我现在说的还不是男女之防，还有更大的更广泛的含义，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向来是互相仇视的，互相轻视的。我用一两分钟简单的讲，因为呢，撒玛利亚人是谁呢？其实跟他们以色列的历史有关系。以色列国呢，在有名的所罗门王之后呢，就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北国呢，先灭在西元前722年灭于亚述，然后呢，这个当时的国家哈，征服另外一个国家采用的一种种族灭绝的方式，就是我把这里征服了之后，我把这里的人全部都怎么样带走。留下那种最低层的人留在那里，我把那个最精英的人带走，让他们跟我的民族同化，这是一种种族灭绝。那么留在那里的人呢，他们也要把他们灭绝。怎么灭绝呢？把外族的人带到那里去，然后呢，你怎么办？你要不要跟这外族的人通婚？如果要活民族要延续，你就得跟外族的人通婚。当时的北国呢，就是留在那里的人呢，就跟那些外族的人通婚，产生的后代就是撒玛利亚人。后来南国也灭了，然后南国回来了之后呢，他们回到南边，回到加利利，然后中间的撒玛利亚人就说，嘿，我们是同胞啊， 犹太人怎么说？你们算什么同胞？你们的种族已经混杂了，你们的血统不纯了。所以呢，当时犹太人是轻视撒玛利亚人的。所以犹太人怎么说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说你们是狗。那撒玛利亚人就气了。撒玛利亚人怎么说？你们说我们是狗，彼此彼此，你们也是狗。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我现在讲的这个背景是聊跟你们解释为什么那时候犹太人去、从犹大去加利利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过约旦河走东边再回去约旦河的西边进到加利利去。他干嘛那么麻烦？就是因为说我们不屑跟撒玛利亚人来往，我们不屑穿过他们的地方。撒玛利亚人认为说不屑就不屑，我更不在乎，我们更不在乎。但是呢，耶稣穿过撒玛利亚，还跟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怎么样，要水喝。所以这就是那个女人的回应的原因，说奇怪，你不是犹太人吗？你不是不用我们的器具吗？现在我打水， 你喝我打的水，你不就怎么样，你被污染了吗？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做这个事呢？其实呢，耶稣提出这个要求啊，我们有一个讲法叫以退为进。其实呢，耶稣呢要透过这个要求引进一个重要的话题。着眼点不是耶稣要水喝，而是指出那个女人需要心灵的水。所以耶稣没有回答女人的问题，反过来来讲，反而回应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会向我 要水喝。这个很不合理，很难让人理解，对不对？到底是谁需要喝水呢？耶稣这样回答，到底它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耶稣其实是一个有智慧的老师，他总是用很多特殊的方法和特殊的表达来启发他的听众，吸引他的听众的注意力。这是、这个、耶稣常常在、启发我们的时候会用的这个方式。他用我跟你要水喝，透过这个方式来告诉你说，你需要向我要水喝。好，你需 要向我要水喝。那其实要的水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要身体的水喝，因为你需要跟我要心灵的水来喝。所以呢，在他们的这个对话当中有一些对比。第一个对比是什么？第一个对比就是井水与活泉。当时的人，包括撒玛利亚的女人，他们需要水喝的时候，他们需要 来打井水。打井水很吃力，不像我们现在自来水一打开，或者是有人是用的是电动的井水，都怎么样，马上就可以用到水。可是当时的人打水非常的有限，挑那么重，走那么远，每一次用完了还要再回过头来打，每一天重复的做。然后耶稣基督说，有一种水叫活泉。这是哪里呢？这是巴西的伊瓜苏大瀑布。好，我去那边教书的时候呢，就拍了他们这个他们的那个大瀑布的照片。好，那、耶稣基督说有一种泉水是活泉。那如果我们说、那个时代的活泉跟现在我们不太了解，耶稣基督说的意思说有一种水是活泉，像今天的自来水一样，水龙头打开就流出来了，源源不绝。所以在当时的活泉指的是类似像这样的活泉、一个水源 绝不缺乏，活泉取水容易，绝不枯干。但是呢，什么是生命的活泉？这是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是女人所给的是物质的水，耶稣基督说我要给你的是生命的水。是物质的水供应我们口渴的需要，生命的水呢、口渴的需要当然很重要，解决当然重要，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水是生命的水，这是好，这是、来解决我们生命的干渴的。我要说的是，这是我们更大的需要，但是常常是我们所忽略的。好，这也是后面的这个对话 的重点。所以耶稣说生命的干渴，女人不明白， 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明不明白这里所说的生命的干渴是什么意思。女人不明白，所以耶稣就对她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女人这样要求的时候呢， 女人说我需要这个生命的活水。女人想的可能是耶稣在讲物质的水，但是耶稣向她的提出来的要求很奇怪，就是另外一个 奇怪的事情，说你回去找你的丈夫来，找你的丈夫来。那这个女人就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讲这句话的时候，女人可能带着一点尴尬，甚至有可能带着一点愤怒。那耶稣的回应显示女人的回答的含义是，我现在在法律上没有丈夫，但是耶稣的回答是，这不显示你过去没有丈夫，你过去不但有丈夫，而且你还曾经有过五个法律上的丈夫。非法律上的呢也可能有五个以外，现在耶稣的意思说你有一个还没有经过法律认可的丈夫，可能是同居，可能是小王。那这就是我说当耶稣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这个女人的回答是尴尬的，甚至愤怒的。这也回答我刚才没有回答的，为什么这个女人在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可能因为她有不名誉的背景，他怕呢人家碰到他之后指指点点，所以他只能用中午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出来打水。那我要问下一个问题，耶稣喜欢揭人家的隐私让人难堪吗？那人家在问这个要水喝，你 干什么要把他不明义的过去揭露出来呢？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因为这个女人生命的状况正反映的是她生命的干渴，她生命的干渴也显示出什么是生命的活泉，跟人生命的干渴是什么。人的生命的人的身体会干渴，所以需要喝水才满足，但是人的心里有一种干渴，需要生命的活水才能够得到满足。我再说一次，人的身体会干渴，需要喝水，但是人的生命的里面有另外一种干渴，需要喝生命的活水才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当我们身体口渴的时候，我们要喝什么才能解渴呢？我注意到餐厅有可能有人就去拿可乐，喝可乐，如果没有喝水只喝可乐，你会发现你会越喝越渴。喝糖水也一样，喝咖啡呢，我一天要喝两杯咖啡，但是你喝咖啡的时候你知道它不能解你的渴，它用别的目的，因为咖啡利尿，所以喝咖啡的时候体内的水分会愈排愈快，你越喝就会越渴。那如果你我说喝可乐，我越喝越渴，我继续喝，喝可乐，我继续喝汽水，就会发现你口渴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这在外在的水，物质的水，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那我想问一个问题，生命的呢？人的里面如果有生命的干渴，不满足，每一个人都在寻求各样的途径来解生命的渴。这个女人用什么样的途径来解生命的渴？这个女人要的是爱情，这个女人要的是从拥有一个丈夫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个男人呢不够体贴，或者这个男人呢能力不够，或者这个男人呢钱赚的不够多，或者这个男人呢让她没有安全感，或者这个男人呢工作完了回到家都不爱做家事，可能对这个女人而言，有一些男人和她短暂的在一起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所以这个女人在她的生命当中，她的干渴是她的干渴她透过寻求爱情和婚姻来怎么样来满足她生命的干渴。那这有什么不好？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喝可乐，像我刚说我每天要喝两杯咖啡，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想要靠它来解决你生命的干渴，没有生命的活水， 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生命的干渴。对女人而言是如此，那么对我们呢？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也有极大的不满足，也有极大的干渴？我们用什么来解决我们生命的干渴呢？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当当当还有一些人很年轻，对不对？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渴望的是用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和一场人人羡慕的婚姻，包括一个温暖的家，来解决我们自己生命的干渴。恋爱、婚姻、家庭都很重要，都很好，但是如果你只有这些，很抱歉，我跟你讲，不能解决你生命里面真正的干渴。好像这个女人一样，只是我们不像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敢爱敢恨，我们没有勇气像她那样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还追求其他的解渴之道，有的时候是学历。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如果我这一生能够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我的人生就满足了，不一定要在我们波士顿的哈佛跟 MIT、 纽约的、费城的、新泽西的拿到一样好，拿到博士学位就很好。但是学位的本身很不错，可是学位的本身可以解决你生命根本的干渴吗？那我们就说，我拿到学位之后，我在美国教书，拿到终身教职，就可以解决你的干渴吗？说我才不想要读书呢，教书呢，钱赚的不够多，我只要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我就满足了。有的人说，解我渴的是我在高房价的地方买一个豪宅，我们要的是一个有气派大的别墅，或者我说不，我重要的点是我能够得到一辆豪华轿车，以前的话是什么 Lamborghini 啊 BMW， 现在呢最高级的 Tesla。 OK， 好，有的人追求事业有成，有的人呢他生命的干渴让他去追求含饴弄孙，有的人呢我才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我只要享受生活。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培养嗜好，钓鱼啦，做鸭 work 啦，拾花种菜，包括整修房子。那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们追求的是什么？玩电动玩具，打高分，这些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因为我们内在有的干渴不满足，我们所要追求的。有没有可能我们所追求的这一些呢，像可乐、像咖啡、像饮料一样，我再说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其实它不是解决你我生命干渴最根本的要素，最根本的要素。当我们在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泼大家的冷水，我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托尔斯泰，这个人呢，他俄国的文学家，他曾经写过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做《战争与和平》。那除了这个以外，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的题目叫做《多少地才够》。他讲到在俄罗斯有一个人，他本来是一个我们叫佃农，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地，他必须要跟 地主收租，然后怎么样，那个帮人家耕种，然后大部分的收入都要 交给地主交租，这个叫佃农。那他我工作那么努力，那么高百分比 的那个收入都要交给地主，他不甘心。所以后来呢，他听说有一个人呢要卖300亩的地，他就想尽办法借钱，然后呢买了50亩，有自己的地了，就满足了。没有，后来他又觉得50亩地不够，所以呢他说我要买更大的地，所以他又去了一个地方，又买了一块更大的地，然后又说又满足了。可是呢过了几年之后，他又发现他又觉得这块地太小了。当时传说在俄罗斯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蛮荒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地大得不得了，那个地方的部落的头目呢在卖地，他就说那我可以用很便宜的钱去买一块更大的地了。他就拿了他所积攒的钱到了那里去，问那个头目说，哎，你们的地怎么卖呢？ 那个头目说一天一千卢布，什么意思？哪有人卖这样卖地的？一天一千卢布，其实他那意思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他就说你明天早上太阳一升起，你就从这个起点出发，你向东走，走向太阳，然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绕一圈，太阳下山的时候，如果你能够走回起点，你绕过的地方都是你的，但是如果你走不回的话，一千卢布就我白白拿了。他就说好，所以第二天早上一日出，他就从起点出发，那他一定要向东走，一定要向北走，然后向东走，走得越远就表示你可能圈的地越大，然后所以他一面向东走，不能不，我说错了，要跑跑，然后呢他然后就是一面跑一面想，我什么时候该转向，我什么时候该转向。 你们了解我讲的那个概念对不对？想象一下，因为往越往东走，我可能得到的地越大，但是我如果不转向呢，我就跑不回起点。然后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该转向，我什么时候该转向，我什么时候该转向。后来就发现真的转了，可是他的心很大，绕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等到后来发现下午三点多了，四点多了，然后快要怎么样，快要太阳下山，他突然发现还有 很长一段距离跑不回到起点，他就开始很紧张，他就开始拼命跑拼命跑，跑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放弃了，为什么我跑不回去了。结果呢那个起点有人在那边帮他加油，说快一点快一点，还来得及。后来他发现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站的地方呢是怎么样，是比较现在跑的地方是比较低的地方，所以呢他看到的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可是呢那个起点的地方呢太阳怎么样还没有那么快看到下山，所以人家告诉他说你还可以你还可以，他就在继续跑继续跑，拼命跑拼命跑，终于在太阳下山之前他跑回到了起点。哦，所有的人都为他欢呼喝彩。可是当他跑到起点之后呢，他就累得倒在地上吐血而死。所以旁边的人呢好佩服也好惋惜。托尔斯泰在文章结束之前说了一句话，说一个人真正需要多少地呢？只需要六尺，个子高一点的呢也许需要八尺。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如果我生命的追求，我满足我心灵干渴的方式是透过你把那个地做更大的延伸，做更大的延伸，如果只是追求像这样的东西让我的心灵得到满足，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生与死的问题。那你说没有啊，我只在意活在当下，我只在意我享受什么。那我就再讲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有一本书的名字，这个写书的人叫做是一个牧师，他写过一本书叫穷的只剩下钱，我不知道我们使者有没有这本书。这个牧师叫做王阳明，不是那个以前的王阳明，他叫王阳明。他写这本书的一开始在引言的时候讲到他可能是他教会的一个姐妹的一个经历。这个姐妹呢在台湾，然后呢她要到美国去出差，然后她说我要去的地方呢是我的中学同学的地方。她就写信去问他说某某人我要去你那里，那 你想我可以去住在你们家吗？哇，那个在美国 的人呢就很高兴说我欢迎你来，然后呢我去接你。然后他的飞机一落地，这一位他的中学同学就怎么样就接了他，然后就说住我家。然后到了他们家就是一个豪宅一个豪宅，然后就带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看，游泳池，好大的庭园，一个的房间，然后就说所有的房间随便你挑，你要住哪里都可以。我有过一个经验，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教神学的时候呢，到原来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一个家庭里面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就带我看，就说我给你至少两个房间由你挑。对，那哇，这个从台湾过去的这位姐妹，她就非常的怎么样， 觉得非常的荣幸、哦、然后又觉得哇 你日子真的过得太舒服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然后呢 这个原来这个主人呢很 proud， 然后但是突然间、这个客人呢就觉得有一点不寻常，他就问他说，哎、啊、你这么大房子、啊、你家人在哪里，你丈夫呢？然后呢这个主人就告诉，就叹了脸色就变了，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结婚了之后经过了多少年，我的丈夫有了外遇，我们虽然没有离婚，但是我们其实形同陌路，他根本就不住在家里。那接下来他问说，那你的小孩呢？他说，我的小孩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了，然后、偶尔会联系一下吧，但是很少回来。然后你知道这个女主人后来讲了一句话，她说，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我穷的只剩下钱。所以 我再一次回过头来讲，我们刚刚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的追求，这些事情都不是坏事，但是重要的是，这些我们在世界上所追求的事情，可不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得着满足呢？能够让我们真正得着满足的关键是什么呢？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能够让我们得着真正关键的是生命的活水，是生命的活水。如果我们得到了生命的活水，如果我们得到了生命真正根本的满足，上面我所说的这一些追求就会加分。如果你身体的水分够，喝可乐对你而言就是加分。如果你身体的水分够，喝其他的饮料、我说的不是那个对我们有伤害的饮料，我说的是一般的饮料，对我们而言都是加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生命根本的满足，上述的追求所带来的效果是有限的，甚至可能让我们越喝越渴，越喝越渴。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活水呢？生命活水的根源到底从哪里而来？那我们再回到这段圣经，当耶稣向妇人提出她的丈夫的说，请你把你的丈夫叫来的时候，妇人的反应是岔开话题。那他从耶稣那里呢、问他有五个，说你有五个丈夫的这个事实呢，去了解这一个人是个有来头的人物。所以他反过来回过头来问耶稣一个问题，算是问一个信仰难题，说、我们到底该在哪里敬拜。好，他用这个方法来解决眼前的尴尬，但是这个问题却在无意之间呢，反而问到了核心。那个问题是，到底我应该在哪里敬拜呢？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歧见。这个妇人本来问这个问题说，我用一个难的问题我来怎么样岔开话题，因为你问了一个让我尴尬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错有错着，因为生命根本的问题、生命根本的满足呢，也就是生命的活水的根源，就是敬拜，就是敬拜这件事。其实对神创造宇宙的创造者的敬拜，是一个人真正生命得到满足的真正的关键。我再说一次，其实一个人找到了宇宙的真神，敬拜他是人得到生命满足真正的关键。那我们可以说，昨这两天晚上今天早上的这个敬拜都是什么这个敬拜都是什么？都是敬拜，好，都是敬拜。好，我们用音乐，我们用祷告来表达对神的赞美跟尊荣，这是敬拜。但是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敬拜根本的意义远比刚才我们所讲的更怎么样？更广泛。敬拜根本的意义是指的是认识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让你和我的生命和他产生关联。敬拜呢，是因为生命和他产生关联， 让他知道、啊、让你知道自己找到了人生生命真正的定位，让你找到你人生真正生命的安身立命之所，让你找到，让你因为这样知道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过，应该怎么活，才会有永恒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不只这样认识，我更直接的是，我要这样子去活出来。这是敬拜最根本的意思。所以它基本的概念是 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以这一位创造宇宙、掌管宇宙的真神成为你的神，你敬畏他，顺服他，遵行他的法则。然后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我们去想我要怎么活，我要怎么过，和我的认识，和对 和跟神的关系。当这样子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能够从那当中得到根本的满足。而这种根本的满足，不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不是，或者是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处境当中暂时的满足而已，而是能够在随时随地都能够喂养我们生命的干渴。所以有一些哲学家在我们的那个啊，有一些哲学家在我们都提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某一些特定的时期会询问一些人生根本的问题。昨天下午我在那个我的专题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康德啊，这个德国的哲学家，他会讲到他说人都会问一些根本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会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还有我死后的去处。这些问题看起来都很抽象，看起来都很遥远，但是呢，实际上它在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影响我们生命当中跟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选择。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说那敬拜真的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安息吗？是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所创造的，我们的生命从他而来，所以他创造我们是有他的目的跟意义跟价值的。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的意义、目的跟价值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杯子，制造这个杯子人的目的是怎么样？是要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且成为一个保温杯，让人可以带着它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可以喝到温水。特别对我们有年纪的人来讲，温水很重要。这个杯子要发挥杯子的作用，这个杯子才有它本来的功用。同样的，一个人当你能够活出你生命原来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你才有真正的功用。我再加上一句，你才能够得到真正心意、生命的满足。如果我说我拿这个杯子用来当棍子，我打人其实不好打，对不对？如果我拿把它拿当棍子，说不定呢，那个人没有怎么样，我的杯子就会坏掉。有没有可能，我们其实活在一个状况，我们原来有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但是我们迷失在自己的追寻当中，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没有活出真正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以至于我们一直活在一个心灵不满足或心灵干渴的状况里面。我再讲另外一个人的例子，有一个人叫奥古斯丁，有一个人叫做奥古斯丁，他呢年轻的时候极其聪明，但是呢生活不检点，道德上面堕落。后来呢，他信了神，他认识了神，他相信了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或成为一个传道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忏悔录》。在《忏悔录》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这么说：好，我这个其实都不是原来的文字，中文英文都不是原来的文字。好，那我找到那个翻译本，我们用中文讲。他说：你使我们苏醒，好叫我们为了赞美你而欢欣，因为你创造了我们， 并且吸引我们归向你。后面这两句话，我们的心无法得着安息，除非我们安息在你怀里。我们的心无法得着安息，除非我们安息在你的怀里。所以这是奥古斯丁的经历，其实是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生命的根本的一个让我们得到满足的一个定位是什么，是让我们找到那一位独一的真神，让我们的生命和他连结。当我们的生命和他连结之后，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出一个原来神创造我们应该有的生命的样式，而在那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的心才那个我们的心，这里他用的表达法是得到安息。简单的说，就是我前面所讲的，我们的心灵的干渴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找到这一位神，然后呢和他建立关系，然后呢向他敬拜，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呢？这妇人不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她就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的话就解决我们的根本的问题了。耶稣基督告诉他什么？耶稣基督告诉他说，弥赛亚 不只要来，他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那一位真神的独一神的儿子。他就是要来为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人生寻找一个正确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跟指引，让我们的人生可以活在一个真正生命的对的状况当中。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他来让我们认识真神，他来让我们因为认识真神和生命和神连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真正可以满足我们 的人生的状况。那 我用几分钟的时间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能这个妇人呢很有概念，但是我们可能不一定有那个概念。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说，那耶稣基督是真神吗？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神的话，请你提出证据来。那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情，这是个大的课题，我只 在这里讲那个几个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他是独一真神 的一个指引。我不能讲出那是一个证据，我没有办法说这是因为我觉得人不够格说我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我只能说那是一个指引。我提出几个点。第一个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向我们行了无数的神迹，透过这个神迹呢，他怎么样，他向我们显明他是那位独一真神的儿子。那这个点呢，福音书上面有很多的记载，记载耶稣行了哪些神，行了哪些神迹。你说这是圣经写的对不对？有没有圣经以外的证据呢？我告诉大家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 Josephus， 他呢写过一本书，他被认为是犹太圣经以外犹太历史当中最古典最有权威性的，那本书叫做犹太古史。 Josephus 他在犹太古，他是耶稣时代的人，他呢在那个犹太古史里面记载了耶稣，他说耶稣这一个人呢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行了无数的神迹。福音书从来没有讲耶稣行了多少神迹，只有约翰福音说什么，说耶稣行的神迹就是连这个世界上都装不下，没有说多少，对不对？ Josephus 他居然在他的犹太古史说耶稣行过的神迹可能有10000个。 Josephus 从来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是一个历史学者，但是他称为历史学者，他就客观的记载了这样的表达。我等下还会讲 Josephus 还有另外一个表达，另外一件事情，他却说哦，这个耶稣他行了10000个神迹。 我们从耶稣所行的神迹看到，他不是一个平常的人，平常的人。第二个我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完美的言语行。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的行为跟他的心思意念是完全的，是无可指责的。当耶稣基督后来被抓被审判的时候，他通过了好几个审判，他通过了最完备的罗马法律的制度。罗马法律 他按照罗马法律受审判的时候，罗马的巡抚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有什么罪来。那所以他定最后定他的死罪不是法律判决，是什么？是政治判决。你们知道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那这是最完备的法律。第二个，当时呢被认为道德最高超的律法标准是犹太人的律法标准。而当他在耶稣在接受犹太人的律法公会的审判的时候，一样我们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最高的道德标准也不能够从道德的角度定他有罪。第三个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的良知也没有办法定他有罪。好，我举一个例子，孔子儒家思想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治人，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论语》里面有一个记载，这个记载呢就是孔子的学生问他说，夫子，那你说最高的标准是仁，请问你达到仁了没有？孔子怎么回答？孔子回答说，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标准、这个回答、是一个四平八稳，但是呢好像规避主题的一个回答。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孔子自己也没有达到那个他自己所接触的最高的标准，所以呢如果他的学生问他说，你有没有达到人的标准，孔子如果说没有，糟了，他被他的学生看扁了，所以他也知道是不能回答没有。但如果回答有呢，孔子还是有道德意识的人，对不对？他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他说有呢，那这个人不是怎么样，就真的不忍，是不是？好，所以你看他用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回答说，我不知道。可是耶稣基督却敢在众人的面前无数场合说，你们当中谁能够按照犹太律法指证我有罪。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那个自己的良知的道的那个宣啊的那个啊 的标准。第三个，他的自我宣告。一个有良知有德性的人不敢做这样的宣告。我再拿另外一个例子，因为我是做宗教研究的时候常拿这个来研究。有人问释迦牟尼说，请问你是真理吗？释迦牟尼会告诉你说，我不是真理，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寻求真理而且也认识真理的人，他不是真理。如果你问穆罕默德说，你是真理吗？你是阿拉吗？他马上就拿刀砍了你，他说你亵渎。耶稣基督却有一个自我的宣告，而无数的自我的宣告，宣告他是他与神言为一，他是暴露真理生命，有无数这样的宣告，有无数这样的宣告。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宣告？我告诉你，特别是昨天报纸上有一个例子，刚好我可以拿来当例子。一个人会说他是神，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一个精神异常的人。我们现在讲的纯粹就事论上，你不要牵涉到政治的问题。昨天有一个人呢在白宫周围拿枪，结果他被怎么样？他被打死了。好，那人家就说，为什么他要拿枪呢？他干什么？他有什么目的吗？有不同的目的。结果后来呢查了他的资料，就发现他曾经讲过几次，他说，我就是神，我就是基督。所以他们说，哦，这个人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我再讲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在一个精神病院里面，有一个人一直在说，我是罗斯福总统，我是罗斯福总统，我是罗斯福总统。第二个人就说了，说谁说的？谁说你是罗斯福总统？他 他说上帝说的，第一个人说上帝说的。好，远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本来是趴着，抬起头来说我没说。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是在嘲笑某一些精神方面有问题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我非常同情他们，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会有这个认同的问题。那你怎么样去了解一个人他因为精神方面有问题而有这种错误的认知呢？你从其他的生表现来怎么来认证，对不对？耶稣是疯子吗？耶稣不是疯子。第二个可能性是骗子。那这个在我们的时代有太多人了，我是至高无上的，你们奉献给我吧，我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你们都来跟随我吧。好，那但跟随你是让你得好处，比如说希望没有任那个冒犯到任何一个人，比如有一个人叫李洪志，他就说我是至高无上的。台湾也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宋七力，他说我是 至高无上的。可他们做这些这么说的时候，都让他们得到很多好处。耶稣基督有可能会是一个骗子吗？问题是耶稣基督说谎让他得到什么好处？耶稣基督说谎不但没有让他得到什么好处，耶稣基督说谎让他因为这样被钉死，不，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让他因为这样怎么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为了你愿意为了被这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说谎吗？如果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的意义，你愿意这样吗？所以耶稣基督说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一个骗子。第三个就有一个可能性，它是真实的。那这个问题呢，如果你们有机会读 C.S. Lewis 的书，你就看到他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带来给人新的盼望，让我们因为这样可以重新认识神。不但因为这样让我们可以重新认识神，让我们因为这样子让第四个我忘了讲一个最根本最扎实的例子，就是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最根本的让我们看到的实例。我不知道我们后面有没有那个死者里面有没有卖那个有一本书叫做新铁正在判，或者是冯秉成的那个游子吟，这里面有关于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些证据。所以他从死里复活，重要的一个点是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在历史当中被验证的事实。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向妇人也向我们显明他是那一位基督，他是那位独一真神的儿子的一些让我们可以认识到的根据。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透过他可以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让我们因为认识神，让我们可以找回到我们生命的定位，可以让我们因为这样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跟神重新和好恢复关系。当我们重新与神和好恢复关系，当我们找到生命的定位的时候，当我们活出我们生命原来应该有的样子的时候，你得到了生命的活水，你的生命才可以得到满足。而当你得到生命真正满足的时候，我们刚所讲的另外一些我们生命所追求的就不会突然就不会徒劳无益，反而会成为会让你的生命的满足加分。可是我们要强调的，我今天只能讲一点，明天我会更完整的讲。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跟神建立关系呢？耶稣基督不是只是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基督还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死，让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和好。那么今天我只用短的时间讲，明天我用更长的时间讲耶稣基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让我们重新与神和好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迷失的状况里面，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状况里面，我们与神隔离，我们因为罪的缘故使我们没有办法和神和好。 我们如果要与神重新恢复关系，只有一个办法，我们犯罪啊，好像什么，好像我们欠神的债，叫做罪债，我们需要还债，我们还不起。你怎么样还债呢？你要为你的罪承受公义的审判。可是我们承受不起公义的审判，我们要怎么办？神说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以一个无罪的人的生命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让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和好。我们怎么样领这个恩典？在200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呢？我们只需要信，我们只需要信。我们只需信是什么？信是本于信心的探索、认知、确定，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我愿意与他建立关系。所以因为这样子，你有这样的认知之后，你要有的是回应。你愿意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恩典，我愿意重新与神和好，我愿意让我的生命回到我原本的定位当中。信是什么？信是，你们唱过王菲的歌吗？我愿意。信是我愿意。我告诉你，写王菲的这首 这个歌的、就是一个作词者跟作曲者，作曲者叫黄国伦，他就是因为为我愿意怎么样，他那时候正在挣扎当中，作曲的时候我愿意就成为他跟上帝 向上帝的祷告。台湾人要认识有两个黄国伦，一个是牧师，一个是艺人，一个是明星。信是跟神说，我愿意信靠你，我愿意因为信而带来我。那当你信的时候，要带来生命的改变。我会在下明天的时候我再讲。最后我用一个人的故事做结束，后面的三个人生观我就不讲了。有一个人叫做沈运生，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 读到他的见证。在台湾读书不用考联考，保送进大学，台大电机系，每一年都拿什么？每一年都拿这个书卷奖，就是第一名。后来呢，很年轻的时候到美国来，到哪里去读博士呢？普林斯顿。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电机系博士，拿到博士之后很快的就找到 Purdue 大学的教职，31岁拿到了 Purdue 的终身教职。31岁 OK， 他就已经是大学的终身教职的教授。可是31岁之后呢，他就说，我的人生除了做研究以外，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就发现我的人生没有任何的，我找不到我人生未来的方向。所以后来呢，他就做两件事情，找一些人没事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喝喝酒，要不然就是打打牌，喝喝酒打打牌。他的人生啊，在31岁得到终身教职的时候就死了。为什么讲这个话？你要知道，当一个人人生没有方向跟目标的时候呢，我们说他心死了。可是后来呢，他在 Purdue 的时候呢，有人传福音给他，他信了耶稣，让他的人生有极大的翻转。我只讲一件事情，他后来在业界工作到了一个地步，他在美国可以有安适的生活。可是呢，当1980年代吧的时候啊，这个还是90年代，当的这个啊，香港啊回归，97香港回归，忘了是之前或之后。哦，之前，因为我那时候去过科技大学，然后建立了科技大学。那时候开始很多的大陆的华人到哪里，到香港去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说，我愿意为神的缘故做一件事情，我离开美国，我到香港去，到科技大学去教书。他在你们当中有没有香港人来的人？他建立了一个叫，一面在科技大学教书，一面建立了一个系统，是以讲普通话为主的教会。那个教会叫做香港啊华人圣经教会啊。后来我们 Boston 很多人回到香港去，我都介绍他到圣经教会去。他因为信了耶稣，他的人生不一样，一直他在香港一直到80几岁就怎么样，他才怎么样退休回到美国 他发现他的人生的生命是不一样。关于这个地步 我就不讲了。当妇人发现生命活水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丢下了他的水罐子，他以后还是会把水罐子捡回来去拿水的，但对他来讲更重要的事情去告诉别人我的生命怎么样不一样了，因为我找到了基督。那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发现生命活水？你有没有因为发现了生命活水让你的生命得到满足？或者再进一步问，你愿不愿意因为找到神而找到你生命的活水，使你的生命永远不干渴呢？我把这个问题放在大家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然后我们做一个祷告。其实没关系，唱那一首也可以，不过现在有一点，所以现在 PowerPoint 跟那个不一样，其实这首歌也可以，不过呢反正我们、OK 好，那我们还是唱主爱滋润我心。
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满足，希望能够得
在我开口祷告之前，我还是希望可以有机会询问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人，如果你渴望生命的满足，如果你接受，你愿意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活在我们生命的定位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内在的干渴可以得到真正的饱足，你只要透过信，你只要透过向他表明说，我愿意 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与他建立关系，使我建立生命，真正做活出生命真正的意义跟价值。你只要透过信表达我愿意，你就可以得到。我在这个时候，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想询问你，愿不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我等一下为你们祷告。有吗？有没有这样的人？我通常不会问非常多次，谢谢，看见请放下。我通常不会问太多次，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要再一次的询问，有没有人跟神说，主啊，我渴望得到生命的真正的满足，因此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接受你的恩典，使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使我可以靠着因此而得到生命的满足。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们的那个陪谈的同工可以帮助你。有吗？谢谢，看见请放下。对，还有没有？我最后一次问我就会结束。还有没有人愿意跟神说，我愿意接受你，相信你的救恩？还有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一些今天在你的面前表达他愿意相信你接受你救恩的朋友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而且你爱他们，所以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 你为他们而死，正如为我们当中无数的基督徒而死。主啊，我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相信你接纳他们，你要引导他们，你要帮助他们，让他们的人生走在一个你要他们所走的道路当中，让他们的人生因着走这样的生命，因为走这样一条道路而得到真正生命的满足与喜乐。求你来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求你一步一步的保守引导带领他们。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对不起，我晚了5分钟，我把时间交给大会主席。